浪子燕青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安了身了，还得叫李逵听话，真费心啊。好不容易劝的李逵听了话了，答应燕青在这住地儿等燕青的信儿。燕青全安排完了，让他躺下，给他盖上被子，你装病。临行之时跟租房的老头说，老丈啊，我去做买卖了，跟我那个结伴呢有病，眼睛不好，在家歇着，您呢帮着照看照看。哎，好说好说，一切交给我了。燕青都安排好了，这才起身赶奔岱庙。说起来这个岱庙可了不起啊，您要到泰山去旅游，岱庙是一大景点，您能不看去吗？那岱庙规模宏大呀，头巨资建筑的，城墙跟县城的城墙一般高矮，黄绿琉璃瓦铺着顶，可以说是金碧辉煌。据说呢，原来的时候就有庙，但是规模不太大，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拨下巨款修建的，才形成了今日的规模。当然了，历代都投资修建扩建。闲言少叙，就说这燕青一路之上看见这个人也太多太多了，出入岱庙的人拥挤不动啊。燕青随着人群进了岱庙，一看这里边地方太大了，苍松翠柏呀。他到这一打听啊，闹了半天，擎天柱任元就住在岱庙，旁边有一个跨院，整个叫他包下来了。燕青来不是为烧香，也不是逛庙，主要是来会会这个任元，所以他就奔这跨院来了。放眼往对面一看，跨院的门左右放着两条长板凳，坐着二十几个彪形大汉，都是山西那大汉，一个个头大如斗，腰大石围，有的光着膀子，有的穿着坎肩，敞胸露怀，下边都扎着腿带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喝着水在这闲谈。左右有一对对联，这对联啊是木的板雕刻，涂着金字，离着多远就能看见。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，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，正中央还有个横批天下无双。燕青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任元呐，任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个无名的鼠辈竟敢口吐狂言，你就敢自称天下无双，你就忘了打人的祖宗来了。燕青也年轻啊，小伙子头脑一热，虽然不像李逵那样粗鲁，有时候他也压不住火，心说我这次来干嘛来了，我就撅他这根棍儿，振作振作我们梁山的威风，我来啊也不能太斯文了。想到这儿，燕青也是诚心找茬，迈大步，他到了对联附近了，一伸手他给摘下来了。那些山西大汉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，再看燕青两手一用力往磕膝盖上一垫，哎，咔吧咔吧，都给撅折了，然后咣咣咣又踹了几脚，踹了个粉碎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那二三十条大汉可不干了，呼啦超过来把燕青给包围了。哎，小子，你哪儿冒出来的，你胆子可不小，竟敢砸坏对联，你小子长心找死，打他打他打他。说着话 有个黑脸的往前一跟步是抡拳便打。那燕青啊，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头一歪，身子一拧，这一拳落空了。再看燕青飞起了一脚，正蹬到这家伙小肚子上，骚啪，哎，哭噔噔噔噔噔噔，哭痛，跟倒了一面墙一样，是仰面栽倒。后边过来个小子，刚要抓燕青的头发，燕青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，转到此人背后，飞起一脚，正蹬到后腰上，把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，摔出去一丈多远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过来一个趴下一个，过来一个趴下一个，燕青可撒开花了，这些年的功夫得有施展的机会啊！身形转动，二臂齐摇，把这些人打的是鼻青脸肿，谁也不敢靠近了。早有人腿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跨院还是两进的院子，前院是这个擎天柱任元徒弟们住的地方，他这徒弟有100来号，都从太原带来的。他住的里院，里院有3间房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任元干嘛呢？正在床榻上躺着闭目养神，有几个伴当在院里在给他烧水。正这时候，有个徒弟跑进来了：“师傅，师傅，大事不好了。”擎天柱翻着眼睛看了看他，什么事儿？鸡毛的喊叫的。师傅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小子，也不说话，把咱们外边那对匾额给砸了。哎呀，出手就打人，我那些师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打的是鼻青脸肿啊。看这意思，这小子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是吗？擎天柱听到这话，一翻身坐起来了，赶紧把鞋蹬上，拿过褂子他穿上了，走，看看去。说话之间，擎天柱领着人到了外院，一看可不是嘛，正打着呢，那些弟子这个趴下那个趴下，打得哎呦哎呦直叫。他往正中央观瞧，有个小伙子，嘿呀，是个白面书生啊。刚才他在想，肯定惹事的这人跟我差不多，身大力不亏，膀炸腰圆，是个武夫。结果这一看呢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是个白面书生，他怎么这么大劲儿？哎呀，千万得留神，看着没，今年这擂台不太好打，我想夺得3连冠并非易事啊，这就是不祥之兆。但这小子我得问问他的根基。想到这，擎天柱高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，别打了。”他那些徒弟一看师傅来了，可有了主心骨了，哗，退在两旁。有几个猫着腰，有的捂着眼睛到了近前：“师傅，你给我们出气。”无用的东西，退在一旁。这回把燕青给闪出来了。擎天柱上下打量多时，就问：“朋友，请道个腕吧，你从哪方来？”他说这话的语气都是江湖上那套。燕青抱着肩膀打量打量他，心里说：“好家伙，这家难怪叫擎天柱，真是上主天下主地，这大块头。我们100单八将也有几个大个，但跟他比差着一块，这家真够粗实的。难怪租房的老头说，他要是个口袋能装下我仨，看那样仨也不止。真是肚大腰寒，那胳膊根像房檩，大腿像房驼，真是肚大腰寒，那两只手像蒲扇，两只脚像旱船，这张大脸蛋子长的浓眉毛，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啪 鼻子，鲶鱼嘴，厚嘴唇，脸鬓乐腮，有点黄胡子，看这意思30多岁，不超过35岁，往前一戳一站，就这个头就得把你吓对着。好在燕青心里头有数啊。燕青鼻子哼了一声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问你尊姓大名，从哪个道上来啊？无可奉告。哦，无可奉告的意思你就不打算报名喽？对，我打的是你，你管我叫什么干什么？我说年轻人呐，不要太狂了，咱不要私下比试，你是来打擂的吧？要打擂，明儿个才是正日子，我在台上恭候大驾，咱们在台上一试高低，在私下里头犯不着这个。朋友，算了吧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不打不交啊啊！乐意喝水歇歇腿，请到里边，我任元也是个交朋友的人，如果阁下不赏脸，咱就各行其便，刚才不愉快的事儿就算得过去了吧。哟，这家度量还真挺大。燕青本想激怒他，跟他一试高低，但一看这意思，他不愿意出手。燕青心说也好，这回见了你的面了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，明天擂台上再打也不为迟晚。燕青想到这儿，点了点头，多谢你的盛情。好嘞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晚上你做好了准备，最好花俩钱买口棺材，告诉你手下的人明天就收尸吧。小铁，擂台上跟你不见不散。这燕青也不饶人呢，说完了把衣服一抖，转身便走。这擎天柱目送着燕青进了人群，消失不见了。这弟子们这才过来，
师父师父，您今儿是怎么回事？
太便宜这小子了，他把我们打成这样，把匾对联都给砸了，您怎么也不问呢？您怎也不追究啊？是不是显得咱太窝囊了？你们晓得什么呢？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算了吧，明儿个再说。那擎天柱任元怎么想的呢？他为什么贬了贬了就咽了？闹了半天，这小子比猴都尖。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，说这个年轻人就一个人敢这么折腾，敢在火神庙点灯，太岁头上动土，肯定不是个省油灯。另外我手下把门这些徒弟都有两下子，让他打得东倒西歪，可见他的武功十分了得。你说这还没登擂呢，万一不忍，我们俩一伸手，我再吃了亏，这擂台我登不登，我丢人现眼呢。再者一说，事出突然，我毫无思想准备，等摸完底准备好了再说。你说这小子傻吗？燕青走了之后，他马上穿上一身好衣服，让人备马上哪儿去了？上泰安神州知州衙门去了，拜会知州黄大人。黄大人一看他来了高兴，赶紧降阶相迎。他行完礼之后到了客室，分宾主落座。这黄知州特别喜欢这位擎天柱，因为两年了私交不错，擎天柱也会，每回得了奖赏拿出一半给这黄知州。黄知州何乐而不为呢？今儿一看他突然来了，就问壮士有什么事情吗？大人，有一件事我不得不禀报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今天突然有个小伙子闯到我住那院里头，打伤了我的徒弟，甚是凶恶呀。我问他叫什么，姓什么，从哪儿来，他无可奉告，什么也没说。我呢忍气吞声，暂时放他一马。因此呢，我先禀报大人，我这么猜测，此人肯定有来历，是不是水泊梁山派来的人呢？请大人明断。哦，有这等事。黄大老爷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眼珠转了半天。要说旁人未必有这个胆量，非得是水泊梁山的人才不听邪呀。那么你说这人就是梁山的，又没有证据。好了，本官知道了。那么壮士，你有哪些要求？大人，我的意思，我不怕梁山的人，他来多少我都不怕。我是想的是泰安神州的安全，希望大人事先早有准备，以免措手不及。尤其明儿个28了，是正日子，恐怕要发生事儿就在明天。您了，应该事先有所防范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好好，来了，在我这吃饭吧。不了，我怕家里出事儿，我还得回去照应。大人，我告辞了。擎天柱走了。黄大人分析了半天，感觉到问题也严重，看到没，这是个信号，马上传下令去，把守备陈大人给请来，让他带500军兵摊压地面，另外知会文武衙门做好防范。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说燕青。燕青觉得挺过瘾，心说这小子够滑的，我那么激他，那么骂他，他没上钩啊，留有余地，明天擂台上决一雌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先出了一口气，高高兴兴在街上买点零嘴儿，就是零食，抱着回到住处。老头一看他回来，非常高兴，给沏了壶水退出去了。燕青坐下把门关上，李逵把被窝周开，把大黑脑袋露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好像没把我憋死啊。我说小老弟，你上哪儿去了呢？怎么去那么长时间？李哥，我向你汇报一下，你猜我上哪儿去了？我见着擎天柱认冤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你过瘾了，把我老李扔到一边不管了，我手脚他娘的都痒痒，你说怎么办？好办，明儿个是3月28正日子，我到擂台上会擎天柱，如果我不行了，李哥你给我撑腰啊，你是大将都后镇压轴的，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。
是啊兄弟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明能赢啊，你也别赢，好吗？
给我留着，让我老李登台一显身手，我把他们擎天柱给他劈了。行啊，你就攒足劲儿，明儿个再说。
哎，好，买了点啥呀？
都是你爱吃的零嘴儿。今天晚上破例你可以喝点酒，但不要太多。养精蓄锐，明儿个吃完了早饭咱就启程。
好嘞我的好兄弟，往后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，咱哥俩是离不开了。
别，燕青一拨了脑袋，李哥下不为例，只此一回。燕青心说话，你是个爹，我带着你我不够操心的。李逵嘿嘿直笑，又吃又喝，哥俩早早的歇着了。哎，这天晚上平安无事。第二天天没等亮呢，燕青就起来了。燕青刚一下地，李逵也起来了。
哎呦，还黑着呢
啊，早点起来吧，咱得准备准备。两个人洗脸漱口上茅房，把零碎都抖了干净了， 刚回到屋，租房的老头来了，哎，也换了一套新衣服。燕青就问老张：“您起得挺早，哎，今儿个能不早吗？我还得去看比武去呢。二位啊，你们不也得去吗？啊，去啊，好，咱们一块儿出门，我把门好锁上。哎，好嘞，吃完饭咱就走。”燕青、李逵饱餐战饭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这老头也吃了点早饭，仨人离开这房间，把门锁上，不能再一起走，老头还得会几个朋友，自己走了。燕青领的李逵拐弯抹角再次来到岱庙，好家伙，这一看这人呢挤不进去，李逵一看就烦了，他娘的来的，在家待着好不好，出来受这份洋罪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。这李逵膀子一晃，谁能挤过他呀，从人缝之中哥俩挤进去，一直到岱庙大殿前。大殿前这地方十分宽敞，就在月台上，就是比武台，年年如是啊。比武台上铺着挺厚的地毯，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。月台的两旁放着兵器架子，十八般长兵刃，十八般短家伙，应有尽有，盾子石锁摆列在两旁，强弓也挂在殿下，还有百八十个小伙子在这维持着秩序。老百姓围着这月台，再看连房顶上树顶上全是人了。燕青一打量，这人没有一万也差不多呀，再多了把岱庙就撑爆了。官府也来人了，在下边西廊下高搭席棚，那州官黄的人居中而坐，三班人一排列两旁，泰安神州五衙门的派了不少军队，拿着大刀长枪也维持秩序啊。就这样，这人太多也难维持啊。燕青和李逵挤到台下，又往前挤了挤，好不容易到了月台边，燕青拽了李逵一把，那意思行了，就在这儿吧。头前还有几排人，咱往这一站又得眼，上台又方便。但是燕青趴到李逵耳边说：“李哥，听我的话啊，你可不行耍浑，你要不听我的话把事弄砸了，我可不答应。兄弟你放心，我听你的就得了呗。”正在这时，就听着云牌响，擎天柱要登台。